今日经文记载在启示录一章九至到十九节，请聆听上帝的说话。我是约翰，你们的弟兄，我在耶稣里跟你们分担患难，一同忍耐，也要分享他的主权。为了传扬上帝的道和耶稣所启示的真理，我曾被囚禁在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有一个主日，圣灵支配着我，我听见一个大声音，好像吹号的响声，在我背后向我说：把你所看见的写下来，然后把这书卷寄给以弗所、士每拿、别加摩、推亚推拿、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七个教会。我转身要看谁在向我说话，我看见了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像人子的站在那里，身上穿着垂到脚跟的长袍，胸前系着金带，他的头发像雪，也像羊毛一样的洁白，他的眼睛像火焰那样闪耀，他的脚像经过锻炼又擦亮了的铜那样明亮，他的声音仿佛大瀑布的响声。他右手拿着七火星，口中吐出一把双刃锋利的剑，他的脸像正午的阳光。我一看见就伏倒在他脚前，像死人一般。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怕，我是开始，也是终结，我是永存者。我曾经死过，现在活着，而且要永远活着。我掌握着死亡和阴间的轮事。你要把所看见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要发生的事，都写下来。
让我们再一次带来祷告。慈悲上帝，我们的天父，在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叫我们存着，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都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也都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也都像仆人效忠主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首先跟大家讲声不好意思先，因为我喉咙发炎，所以把声音就很难听，大家忍耐半个钟头。今天我们就开始讲到2025年新一年的年题。在未来的这一年里面，我们会一起学习怎样去使用这个基督教的年历作为这种灵命无造的工具，去帮助我们和耶稣基督的生活，将我们的生命和耶稣基督的生命去同步对齐。我很鼓励大家去参加这个时光中的灵旅的这个课程。如果你还未开始参加的话，都不迟的，你都仍然可以去参加，学习到关于这个基督教的年历和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在这一年里面，我们都会一起去按着这个基督教年历来到去读这个新约圣经。每一个星期在周报上面，我们都会列出这个星期每一日大家要看的经文。每一日大约是读二十节经文左右。如果你有看到的话，今个礼拜大家读启示录应该就是每日读一章左右，都不是太长。每日你花三分钟时间左右，应该就可以读完的了。如果你按着这个读经计划来到去读经的话，在一年之内大家就能够一起的去读完这个新约圣经一次了。我们每一个星期的讲道呢，也都会大约按住这个的读经计划来到去进行的，也都会大约按住这个基督教的年历来到去进行。每一个礼拜我们在崇拜里面呢，我们会讲到的经文呢，其实呢都是大家呢那个星期要读的那些经文的附近的，所以呢所有东西都是同步这样进行的。我希望呢能够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呢，透过我们的讲道，透过 我们的读经，透过这个基督教年历，能够更深的去进入到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的生命里面。但是正如我上个礼拜所说，今年这个新的年题的重心，并不是这个基督教年历，也都不是这个读经的运动。我们说这两样东西都只不过是我们的工具而已。今年的主题的那个的重心，其实是使命。正如我上一个礼拜所说，如果我们选择要去效忠我们的王耶稣基督的时候，如果我们选择去跟随他，以他作我们的王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有一个的使命，就是他差派我们去做的使命，我们是需要去实行的。所以今年透过我们的崇拜，透过我们的读经，我们会一起去探讨到底耶稣基督我们的王差派我们去做的这个使命到底是什么，以致我们能够忠心地去实践这个使命。基督教年历里面第一个全年第一个的节期，就是这个将临期，就是在这个圣诞节之前的四个星期开始的。今日就是这个将临期的第一个的周末。我们说这个是整个基督教年历的新年，新一年的开始。所以我们也在今个星期开始我们新一年的这个主题。将临期的重心是讲到期待耶稣基督的来临。将临期的重心是期待耶稣基督的来临。将临期既是关于期待耶稣基督的第一次的到来，作为一个婴孩诞生在这个伯利恒城。将临期亦都是关于期待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再一次回到我们的当中，将这个神的国度天国完全的彰显在地上，再回到去纠正一切的不公义，去医治所有的破碎，并且将这个他所应许的新天新地带到这个世界。我们说将临期好像一个怀孕的时候，就是我们怀着这个的喜乐，怀着这个盼望，去等待那个最美好的事情去发生。我们说将临期的重点就是去等候。将临期是关于我们怎样的学习去等候，也都是关于我们怎样的去实践等候。我们需要去学习等候。为什么呢？因为等候是我们必须做的，也都是我们一直都在做着的那一样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破碎、充满混乱、充满疯狂、黑暗和充满苦难的世界里面。我想我不需要向大家证明我们的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不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的那种的世界。我们都有我们的那一份的创伤，那一份的失望，那一份的黑暗，甚至乎那一份的邪恶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好像受困于这个黑暗和邪恶的秩序里面，正如我上一个星期所说，我们都是孤苦无助，好像羊没有牧羊人一般。我们迫切的期待神的到来，去为我们带来拯救，将我们从这个的黑暗，我们身边的黑暗当中去拯救出来。这个就是将临期的主题，学习去等待拯救。他是因为我们是可以有盼望的，因为我们是可以有盼望的。在将临期的时候，其实很合宜的一个时间来到让我们去读启示录。启示录是写给第一世纪的时候那班的基督徒，当时他们这一班的基督徒，他们迫切的期待耶稣基督再回来，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患难的世界当中，好像我们今天一样。作为基督徒，他们当时既是生活在这个罗马政府的迫害底下，也都是生活在这个当时的犹太社群的迫害底下。当年的基督徒很多人被拘捕、被囚禁，甚至乎有很多被处决。他们生活在一种巨大的压力和艰难的当中。他们当时很迫切去问的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的主是不是输了给罗马人的那些的神子呢？几时我们才能够可以在这些的患难当中去被拯救出来呢？他们的呼求，迫切的来到去呼求神。 而神为了要回答他们的呼求，神就派了使徒约翰写了这一封信，写了这一本书给他们，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启示录。启示录向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揭示了灵界的实情，就是那个他们只肉眼看不见的 reality， 那个他们肉眼看不见的实情。而这个灵界的实情，这个肉眼看不见的实情，是比起这个物质世界的实情，甚至乎是更加真实的。看不见的世界的实情，比起这个看得见的世界的实情更加的真实。我们说在我们肉眼所见到的世界以外，其实的确是有一个更加大的我们看不见的实情。在那个属灵的世界里面，那个更加大的属灵的世界里面，实情是比起这些我们眼所能够见到的东西是更加的真实。他说只要我们能够可以看到那个真正的实情，我们就能够可以有盼望支持我们在这些患难当中继续的去坚持下去。我们选择在将临期的时候同大家一起去读启示录，因为我很想大家能够去明白我们在这个将临期里面我们等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在我们这些各种的混乱疯狂黑暗的世界里面，当我们的心里面充满迫切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些什么的盼望。启示录一章九节那里这样说，他说我是约翰你们的弟兄，我在耶稣里跟你们分担患难，一同忍耐，也要分享他的主权。为了传扬上帝的道和耶稣所启示的真理，我曾被囚禁在名叫拔摩的海岛上。他说在这个短短的启示录的开场白里面，司徒约翰他描述了三种我们所身处的实情，三个的 realities。 他说第一，他说我们是分享国度，我们是分享国度。现代中文译本经文那里就译做分享他的主权。他说但是如果你看和合本和看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时候，用的那个字其实是国度，所以我在这里我都用回国度的这个字。我们是分享国度，那个实情就是我们是生活在神的国度里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在天国里面，我们是有份的，我们是有份的。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那个信息，也都是整个启示录不断地向我们去 emphasize 的，去强调的那个的实情。在启示录一章十三至十六节那里，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耶稣基督他作为王的一幅充满荣耀的肖像。十三至十六节那里是这样说，他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像人子的站在那里，身上穿着垂到脚跟的长袍，胸前系着金带，他的头发像雪，也像羊毛一样的洁白，他的眼睛像火焰那样闪耀，他的脚像经过锻炼又擦亮了的铜那样明亮，他的声音仿佛大瀑布的响声，他右手拿着七火星，口中吐出一把双刃锋利的剑，他的脸像正午的阳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有些人尝试去绘画启示录里面所描述的这些图画，通常都是画到很奇怪的，而这种奇怪 的形象也都加深了我们对启示录那种觉得它很神秘的一种印象。例如第十六节这里就说耶稣口中吐出一把双刃锋利的剑，如果你想象一下这个图画，如果你将它画出来的话，其实都有点恐怖的，但是同一时间也有点搞笑。但是启示录里面的这些的意象或者所谓这些的愿景，这些的图画，他说其实不是想着要影像化的，就是我经常叫耶稣，经常叫大家去将耶稣影像化。我说但是启示录里面的这些的形容，他说不是要来给大家影像化，是给大家读的和给大家听的。 佢話咧，呢啲所有嘅異象咧，裏邊咧都係充滿各種各樣嘅符號，佢哋咧唔係咧一啲所謂 literal 嘅形容嚟嘅，係符號嚟嘅。例如第十四節嗰度話，他的頭髮像雪，也像羊毛一樣嘅潔白。白色咧係代表純潔同埋聖潔嘅顏色。佢話，所以呢度咧其實只係形容緊咧耶穌咧係好純潔，亦都好聖潔。白色嘅頭髮亦都代表咗咧有智慧。因為年紀大有智慧，跟住話佢嘅眼睛像火焰那樣閃耀。點解係火焰呢？火咧係要嚟煉金嘅，或者煉銅，係有煉淨嘅效果，將金屬煉淨嘅效果。所以咧呢度形容到佢嘅眼睛像火，佢話其實一樣咧都係形容緊耶穌嘅純潔同埋佢嘅聖潔。第十五節嗰度講到，他的腳像經過鍛鍊又擦亮了的銅，那樣明亮。銅咧係要嚟做武器嘅。佢話，所以咧喺呢度講到咧，耶穌嘅腳好像銅那樣明亮，其實咧係代表咗耶穌有力量同埋佢有權能，因為銅咧係要嚟做武器。亦都講到佢嘅聲音彷彿大瀑布嘅響聲。我哋話水係古代的人他们所能够经历的最强大的那个自然的力量。他说，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其实他是满有能力，他是满有能力的，他所讲的说话是满有能力。好了，接着就讲到他口中吐出一把双刃锋利的剑。在旧约圣经里面，剑代表了神对于那些不遵守祂的吩咐的权力的审判。例如在《创埃及记》里面，在《生命记》里面，在《以西结书》里面，你都能够找到这样的经文。去到新约圣经的时候，剑通常都是用来要来形容神的话语，是对于判定人的罪，对于审判是有能力的。他说，所以这里讲到耶稣有一把剑在他的口里面去飞出来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耶稣是那位以说话去审判世界的王。耶稣是那个以说话审判世界的王。第十六节那里讲到，他的脸像正午的阳光。对古代人来讲，太阳就是他们能够可以接触到最光亮的那样东西。最光亮的那样东西，我们说形容耶稣好像正的阳光，就是讲耶稣是最明亮的，是最充满荣耀，在他里面是没有一丝黑暗。跟着在第十二节、十三节和第十六节都有一些很相似的形容。他说，我看见了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像人子的站在那里，他的右手拿着七火星。他说，这里无论是灯台亦或是星，都是教会的代表，教会的代表。他说其实在同一段经文里面，他是有解到给我们听的。第一章二十节那里就讲到，他说，七火星是七个教会的天使，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灯台和星都是用来代表教会。在第二章和第三章里面，耶稣就吩咐约翰去向在亚西亚，即是今日的土耳其那里的七个不同的城市里面的教会去发送这个信息。我们说，所以这里这七个的灯台或者这七火星，可能就是讲到这七间的教会。正如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以弗所、士妹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加七间的教会。我们说，不过七这个数字也都是一个符号来的。七呢代表了完全、完整或者全部的意思。他说，所以这里讲到七个教会，其实这个意思也都是全部所有的教会的意思。启示录里面的这七封信，这些的信息，它不是只是给第一世纪的时候亚细亚的这七间教会，而是给这个全世界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教会。我们说耶稣站在这个七个的灯台当中，它代表耶稣是与教会同在的。耶稣是与教会同在的。耶稣掌管，就是手握那七火星，代表了耶稣是教会的主，他在教会当中是掌权。我说耶稣是王， 耶稣咧系教会嘅主。我哋话呢一个咧就系约翰想俾我哋睇到嘅火幅嘅图画。当我哋去经历喺呢个世界里边经历各种嘅邪恶、各种嘅黑暗、各种嘅压迫同虐待嘅时候，约翰想俾我哋知道耶稣仍然系王。耶稣仍然是掌权的，他并没有失去他的权力。我们在这个的国度里面，我们仍然是有份的，我们仍然是神的子民。他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各种的压迫和苦难并不是全部的实情。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王，他仍然是掌权的，他说这个也都是那个实情，甚至是更加是那个的实情。但是约翰呢，他没有去轻视我们的经历。我们呢的确是在苦难当中，我们的确是受紧苦，这个呢是一个不能够否定的实情来的。约翰呢不是轻视这个实情。启示录呢话给我们听为什么我们呢是受苦。启示录话给我们听为什么我们是受苦。我们受苦不是因为我们的王耶稣基督他不够能力去保护我们，我们受苦不是因为耶稣不够打，可能我们受苦因为我们的王也都是一个受苦的王。我们受苦不是因为耶稣不够打，而是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是一个受苦的王。在启示录第五章那里，我们就见到耶稣被形容为那个被杀的羔羊。第五章六节那里说，他说接着我看见 那被四个活物和长老围绕着的宝座当中有羔羊站着，羔羊像是被宰杀过的。他说有七个角、七个眼睛，就是上帝的七个灵，是被差派到世上各地去。我说耶稣是那个在宝座上面的王，他说但是他同时也都是那只被宰杀过的羔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但是呢他却是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不是因为他不够能力去击败敌人，他说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是因为他愿意去付上他自己的生命作为赎价，去救回所有被罪、被邪恶、被黑暗的势力囚禁的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不是他输给恶势力的时刻，他说相反，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正正是他战胜邪恶的时刻。他说所以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和第十二节那里，我们说耶稣因为他是那个被杀的羔羊，所以他得着赞美。启示录那里是这样说，他说因为你曾被杀，由于你的牺牲流血，你从各部落、各语言、各民族、各国家把人赎回来归给上帝，被宰杀的羔羊配接受权能、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和颂赞。耶稣是因为他是被杀的羔羊，所以他配得赞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经历苦难，不是因为我们的主不够能力，而是因为苦难是得胜的途径。苦难是得胜的途径，而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克胜邪恶的方法、克胜邪恶的途径，就是要去承担这个世界的苦难。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克胜邪恶，在这个世界克胜邪恶的途径，就是要去承担这个世界的苦难。启示录展示给我们看，在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有一场的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当中。他说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属灵的战场上面，他说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他说我们是跟基督一起是打着这一场仗。他说但是正如我上个礼拜所讲，他说我们决定要跟随基督，他说正正就是我们决定要不再跟随这个世界黑暗和邪恶的权势，我们要变节，我们要背叛这个世界黑暗 的势力，去效忠并且去忠于这个天国和耶稣基督。他说所以这个这样的决定，当我们决定要变节，当我们决定要去效忠基督的时候，必然是会带来冲突的。 必然是会带来冲突的。他说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所经历的那个的实情。他说如果我们要去跟随基督的话，他说如果我们是要按着天国的秩序和愿景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必然就是会生活在冲突战争的当中。他说所以必然会有苦难。他说我们其实不应该觉得出奇，苦难的确是实情。他说下一个星期我们会再继续讲到底我们要怎样面对我们的苦难。回去启示录一章第九节，那里说我是约翰你们的弟兄，我在耶稣里跟你们分担患难，一同忍耐，也要分享他的主权。他为了传扬上帝的道和耶稣所启示的真理，我曾被囚禁在名叫拔摩的海岛上。约翰在这里给我们描述的第三个的实情，就是我们是一同忍耐。我们是一同忍耐。他说这个其实是之前两个实情的一个直接的推论。他说如果耶稣基督是掌管所有东西的，而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面对苦难和患难是无可避免的话，那我们可以也都一定要在这个等待耶稣基督再回来的过程当中一同忍耐。一同忍耐。他说我们一定要忍耐。他说因为在这个破碎和黑暗的世界当中，他说我们要持定我们对基督我们的王的忠心的话，他说除了这样东西之外，他说再没有其他方法我们是可以生活的。他说如果我们在这个黑暗和破落的世界里面要对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持守忠心的话，我们就必然要同心的忍耐，因为再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可以能够生活的。他说我们可以去忍耐，他说因为我们知道故事的结局是充满荣耀的。故事的结局就是我们是会在得胜的基督君王的那边，我们是会在得胜的行列当中。他说所以我们可以忍耐，因为我们知道个结局是充满荣耀。他说而圣灵在这个过程里面也都会不断的赐力量给我们，给我们各种超自然的资源，让我们能够可以去忍耐。他说耶稣我们的王，他自己是在我们当中，他是与我们同在的。在我们的患难，在我们的困苦，在我们承受这一切的时候，耶稣基督自己是与我们同在，是在我们中间。他说启示录去想话给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听的那个的信息是什么？就是耶稣是与他们同在的。他说虽然他们的肉眼见不到耶稣基督好像他们以前见到摸到的一样，他说但是耶稣并不是在那个很遥远的地方，耶稣并没有撇弃他们，耶稣仍然是在他们的当中。他说当这个看不见的属灵的实情展示在约翰眼前的时候，他就看见耶稣基督我们的王的确是在七个的灯台当中，的确是在教会的当中。他说耶稣是以马内利，耶稣是神与人同在，以往如是，将来如是，今日也都是如是，与我们同在。耶稣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他说耶稣呢，他是这样吩咐约翰的，他说你要把所看见的，他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要发生的事都写下来。他说然后呢，耶稣呢就给了约翰七封的书信，要他呢去送去亚细亚七个城市里面的教会。他说呢就记载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今个星期呢大家呢都会用三天的时间去读这七封的书信。我相信呢这七封的信并不是呢只是给这七间的教会，也都是呢给全世界历世历代所有的教会。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呢跟大家呢逐封信这样的讲。今个星期呢如果你按着我们的读经表的话呢，那你很快就会看到这七封信。如果我要去总结这七封信的信息的话，如果我们只是用一句说话总结这七封信的信息的话，我会说呢是启示录二章第十节。就是你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华冠。
说你要忠心至死，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华冠。要忠心，纵使要受苦，仍然要忠心。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其实那个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呢？就是放弃，放弃跟随耶稣，放弃按着天国的秩序来到去生活，放弃那个我们看不见的奖赏，放弃去持定那个我们都不知道是真定假的愿景，放弃那条的窄路，行翻上那条的阔路上边，放弃苦难，翻去那个似乎很舒服的生活里边。他说但是那个看起上来很舒服的生活，其实只是看起上来很舒服的。他说这条的阔路，他说是通向黑暗甚至是灭亡。教会的使命和呼召就是要坚持，教会的使命和呼召就是要坚持，坚持按着天国的秩序来到去生活，坚持去承受这个世界的困苦和患难，坚持去等候耶稣基督我们的王再回来，坚持忠心，纵使这个世界已经陷入疯狂，坚持。而我们呢是一同坚持的，我们是一同坚持的。正如约翰所说，他说我在耶稣里跟你们分担患难，一同忍耐，也要分享他的国度。我们是一起坚持的，一起坚持。这个就是教会的呼召和使命。将临期是一个训练我们去等待的节期，将临期是一个训练我们去等待的节期。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就是，我们的等待不是徒然的，我们的等待不是徒然，我们的等待是会开花结果的。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二十节那里，耶稣这样说，他说为这一切事作证的那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王，他说是的，我快要来了，我快要来了。耶稣来紧，耶稣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来紧。他说所以我们可以有盼望，他说纵使这个世界已经陷入疯狂和黑暗，我们可以有盼望。结束之前，我就想邀请大家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邀请大家去放低你手上所拿着的东西，然后眯埋眼。好想大家去诚实地去问自己，就是在这个充满混乱、疯狂和黑暗的世界当中，你是不是真的仍然怀有盼望？你过的生活是否一个出于盼望的生活？让我们诚实地问自己，在这个混乱、疯狂和黑暗的世界里面，到底我们是否真的活得有盼望？想象力，想象耶稣他就在你的面前，你可以尝试将耶稣影像化，想象下他的外貌、他的衣着，甚至他的面容。然后我想大家想象你自己坦诚的去跟耶稣分享你心里面的想法和感受，你可以很坦白的跟耶稣分享，因为他一早已经认识你并且接纳你。 当你跟耶稣基督分享完之后，我也邀请你去想象一下，当耶稣听到你的分享之后，他会怎样的去回答你呢？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的回应，听下他有什么跟我们说。在这个时候，我很想向大家发出一个邀请，如果你的心里面是有挣扎，对于能够持定盼望你没有这样的信心的话，我很想邀请你来到台前，我们的牧者很想为你去祷告，求神去赐给你更大的信心。如果你有这样的需要的话，我很想邀请你来到台前，我们很愿意为你祈祷。如果没有的话，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天父，求你将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的形象，将你自己国度的荣耀常常的放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能够清楚的看见，以致我们可以持定盼望来到去见证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